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26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朝鲜为他扣押的一名美国大学生向美国索取200万美元的医疗费用。那名大学生2016年在平壤被拘留，一年多后回到美国，处于昏迷状态，之后很快去世。消息人士说，美国为了让当时反应迟钝的奥托·瓦姆比尔回国而派遣的主要特使，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签署了那个医疗付款协议，账单交给了美国财政部。现在还不清楚美国政府是否支付了款项。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不会就人质谈判发表评论，这也是他们在本届政府中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直到去年9月30日，特朗普声称他的政府没有为美国人质离开朝鲜而付款。瓦姆比尔2016年1月因涉嫌在朝鲜酒店偷一张宣传海报而被拘留，那时他仅21岁。在出庭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道歉视频之后，他在2016年3月被定罪，并被判处15年苦役。应对中国当前委员会星期四在纽约发表声明，指出即便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将证明无法解决中共对美国构成的无数其他危险。那些危险包括中国向全世界投射军事实力，在地缘政治上跟朝鲜、伊朗结盟，价值观上拒绝基于自己人民以自由，对美国政府和民间进行全面渗透。所有这些目的在于巩固在中国国内统治以及在全球的实力而做出的长期战略努力，现在被置身于习近平主席领导之下。声明说，无论签署的是不是一个似乎更为平衡的双边贸易协议，只要中共依然掌权，破坏美国这一核心目的仍然将驱动中共的政策和行为。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正式宣布，他将争取民主党提名他为2020年总统候选人。这消息一出，拜登就在已经十分拥挤的民主党参选人阵营中处于领先地位。拜登在外交、刑法和国内政策方面的经验是其他总统候选人无法比拟的。拜登的政治努力几周前曾经受阻，当时至少有7名女性指控这位76岁的政要在公共场合与他们进行了不当接触、拥抱和亲吻，其中包括一名前内华达州副州长候选人。拜登随后发表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为自己的过去行为辩护，称自己毕生致力于与不同的男性、女性建立人际关系，但他要承诺改变自己的行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美籍藏人学者丹增多吉博士向达赖喇嘛选择的失踪的班禅喇嘛根敦却杰尼玛致公开信，祝贺他30周岁生日快乐。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祝愿你生日快乐，他写道，并将为您的立即释放继续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星期提出了新的措施，以打击那些凭借签证前往美国而在签证到期之后逾期不归的人。新政策将惩罚签证逾期率高的国家，那些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都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设计一个不容易被别人破解的密码。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要聊聊管教孩子的问题。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要去看冰球比赛。
Yang 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酒后驾车。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来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is spelled U-P, up. And alley, A-L-L-E-Y,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Alley 是小径的意思，而 up someone's alley 意思是正合某人的胃口。今天是美国感恩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店家在网上大打折扣，叫做网络星期一。
If you hate walking endlessly on Black Friday, the Cyber Monday may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不想在黑色星期五那天去实地抢购，那么网络星期一可能正合你的胃口。
If you love funny sitcoms, then the new show Modern Family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爱看幽默的情景喜剧，那么《摩登家庭》可能正合你的胃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Christma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这就意味着 it's shopping season.
I know that shopp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没错，过节了，要给亲朋好友挑选适合每个人的礼物，而且要让大家都喜欢，价格又得自己承受得起。其实选礼物也是一门学问呢。
Exactly. That's why some Americans start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way ahead of time.
嗯，对，早点开始采购，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挑选合适的礼物。
But there are always those that hit the mall at the last minute to do holiday shopping, right before the mall closes.
哈？商场临关门前才冲进去开始挑选礼物，那得多赶呐！正好在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里，我们要教 burning question 是十万火急的意思。咱们一起来听吧。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最近我们家决定买房子，但是看了三个月，一直没看到什么让我满意的。恰恰好现在租的房子租约就要满了，需要决定要不要继续租下去，情况可真够紧急的。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rning question。Burning is spelled B-U-R-N-I-N-G, and question, Q-U-E-S-T-I-O-N, burning question.
Burning 字面上的意思是正在燃烧的，那么 burning question, 都烧起来了的问题，引申起来就是十万火急的问题，通常也指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比如我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It's a burning question for m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continue the current lease.
决定是否要续租目前的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下面的例子里，种植柑橘的农民面临什么棘手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这段话是说，去年严冬低温重创佛罗里达的柑橘业，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现在天气预报又说可能出现严冬。业内分析人士和农民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如果再次发生气候灾难，他们该怎么做？这是目前人们都在讨论的紧迫问题。
是啊，农民们可真不容易，他们得担心像天气这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问题。最近美国龙卷风频繁，像灾后密苏里州乔普林市就遭受了这样的一次袭击，而如何重建也成为十万火急的问题。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of Joplin, Missouri has become a burning question.
乔普林市的重建现在是人们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 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在美国，高中结束时的 prom 毕业舞会是毕业班学生一直盼望的。下面的例子里，这名男孩对毕业舞会有什么心急如焚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 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这段话是说，莎伦是我们高中最受欢迎的女生之一，所以我知道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邀请她去参加毕业舞会的人。她说她会在周末给我答复，她会当我的女伴吗？这真让我心急如焚。我迫切地希望她把最后的决定告诉我。
在美国，毕业舞会对高中毕业生是非常重要的。能请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去参加毕业舞会，才不会留下遗憾。难怪这个男孩子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Sharon 是否会接受他的邀请。It's a burning question.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 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rning question， 意思是十万火急的问题，热烈讨论的问题。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more cops on the roa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That's right. 一到节假日，街上的警察就比平时多很多。Can you tell me why?
Well,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reasons is that there tend to be more car accidents on holidays because people go to parties and they get drunk.
对。过年过节大家聚会免不了喝酒助兴，这时候酒后驾车的特别多，路上更容易出事故，所以警察自然也比平时多了。
Exactly. 酒后驾车 is very dangerous.
Of course. 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酒后驾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an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酒后驾车。
无穷，你怎么无精打采的？
别提了，昨天晚上让警察给抓了。
What happened? Who did you kill?
杀人。Dan, 你就别损我了，我哪会杀人，就是酒后驾车了。在美语里就是 driving after drinking, 对吗？
Actually, it's called drunk driving. 无穷， drunk driving is no trivial matter. You really shouldn't do it.
你就别教育我了，我知道错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酒驾，以前我都很注意的。昨天实在没人开车了，我在一帮人里算喝的最少了，所以就想
You took a chance and thought you'd get lucky, right?
是，我觉得就这么一次肯定出不了事儿，也肯定不会被抓到，谁知道
You got pulled over by a cop.
Pull over?
Yeah, when a cop asks you to stop the car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that's called getting pulled over.
明白了，警察 pull someone over 就是示意司机把车停靠在路边。Yes, I got pulled over by traffic police. 我本来还想装作没事，结果人家警察叔叔一下就看出我喝了酒，一点情面也没留，罚了我1000块呢。
1000块？酒驾罚款不是200块吗？
上礼拜才改的新规定，都让我赶上了。
Sounds like you had a tough break.
To have a tough break 就是倒霉，我的确是够倒霉的。
Wu Qiong, I'm sorry you had a tough break, but it's no excuse for drunk driving. Next time you go out drinking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don't forget to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Designate? D-E-S-I-G-N-A-T-E, designate, 是指定的意思。Designated driver 就是专门负责开车送朋友们回家的人咯。
没错。
Next time, we'll definitely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Good idea.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酒后驾车是 drunk driving。 第二，警察示意路边停车是 pull someone over。 第三，倒霉运气差就是 have a tough break。 第四， party 结束之后专门负责开车送大家回家的人是 the designated driver。
So, who is going to be your designated driver, Yang Lin?
I'm lucky.A friend of mine is allergic to alcohol, so she's the perfect candidate for designated driver.
Oh, poor girl. She must be really busy driving around taking you guys home.
没错，这个朋友因为对酒精过敏，所以啊，滴酒不沾，当然是 designated driver 的最佳人选。大家只要在 party 上看到她在，就可以开怀畅饮了。
Oh, gosh, she should start charging fees.
Hey, don't give her ideas. 好了，咱们快来听下面的节目吧。
Okay,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终极课程。Hannah 晚上要和老公去看电影，所以雇了临时保姆 Elliot 来家里照顾女儿 Amber。
During the last episode at the playground, Amber hit another child and stole the ball he was playing with. She sounds like a troublemaker, doesn't she?
可不是嘛。看来啊 ,Elliot, 今晚有的忙了。
Hi there, Elliot.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We're just about to leave for the movie.
Hi, Hannah. You know, I love kids. I think I will have a lot of fun with Amber.
That's great.I should warn you, Amber can be a handful.
Don't worry, I'm a very patient person. Even if Amber misbehaves, I'm sure she won't get on my nerves.
Professor, Hannah 提醒 Elliot, 她说 Amber is a handful.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someone is a handful if he or she gives you lots of trouble. For example, Paul's girlfriend is really a handful. He has to call her 10 times per day,or she complains he doesn't care about her.
Oh, 原来 a handful 就是那些非常难伺候、总惹麻烦的家伙。哎，不过 Elliot 说自己很有耐心，即便 Amber 不听话，也不会 get on his nerves 惹他生气。
First, let me give you some basic rules. Amber has to finish all her dinner. If she doesn't, she can't watch TV.
What should I cook for her? Is she a picky eater?
I left her dinner in the refrigerator. Make sure you st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when she eats.
Why do I have to do that?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天啊 ,Hannah 说如果 Amber 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就会大喊大叫还会把吃的扔出去。呵如果让我看这种孩子啊我每小时得要$100。
I agree.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a picky eater is?
Picky 是挑剔的意思，所以 picky eater 应该是挑食的人咯。
Correct. And what does Hannah say will happen if Amber doesn't eat her dinner?
她说啊，如果 Amber 不把饭吃完，就不许看电视。
She might throw her food at me? All right. What should I do with her before dinner?
Before dinner, you have to help her do her homework.But watch her very carefully when she is holding the pen.
Why?
If she doesn't know the answer, she gets really mad and draws all over the wall.
What? Well, it's good she's so serious about doing her homework, I guess.
Huh? Amber 不会做作业就会发脾气在墙上乱画。哦，这孩子太可怕了。我要是 Elliot, 现在啊就拍屁股走人了。
I agree. She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n angel.
An angel? 小天使?
Yes. Sometimes if a child is really well behaved and nice, you can say that he or she is an angel.
还天使呢?我看这 Amber 根本就是个小恶魔。
What should I do if she misbehaves?
Amber can be really stubborn, so it's probably best to just give her whatever she wants.
You mean I shouldn't discipline her at all?
No, don't try to discipline her. If things get out of hand, just call my cell phone.
What time will you be home? Very soon, I hope?
We'll be back by midnight. Make yourself at home.
Elliot 有点打退堂鼓了，这也是。这 Amber 听起来好像一点规矩都没有。
That's right. When parents do not discipline their children, they can get really out of hand.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孩子啊，家长更应该 discipline, 严格管教。否则啊，他们就会 out of hand, 管不了了。哎，对了 ,Professor, Hannah 让 Elliot make himself at ho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have guests at your house and you want them to feel relaxed, you can tell them to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t means to act as if you are in your own house.
哦，就是把这里当自己家，不用客气的意思。如果我家有个像 Amber 这样的小魔王，我就
What would you do?
赶快搬走。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Poor Elliot, it looks like he's got himself a really tough job.
可不是吗？连妈妈都承认自己的孩子是 a handful, 难伺候的家伙。She's a picky eater, 爱挑食 ,very stubborn, 很拧。而且家长 never tries to discipline her, 从来不怎么管教她，真是个令人头疼的小孩。
Indeed, ugh, kids can be so annoying sometimes.
I know, parenting is not easy. 希望以后我的孩子是个听话乖巧的小天使，嘿嘿。
Didn't you tell me that you were quite a handful when you were little? If that's the case, the chance of your kid being an angel are slim.
Hey, 你别打击我啦。
Okay, okay, I was just kidding. Well,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show,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 Dylan 跟同事 Corey 和 Brenda 一起讨论。Dylan 说，
We may never be 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attack, but what we can do is work harder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Yes, a lot of people are quite lazy with computer security.
That's true. For example,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Or they use ridiculously easy-to-guess passwords.
I guess I'm guilty of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changed my password.
Dylan 说，他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这次骇客袭击是谁干的，但是他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加倍努力。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让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滴水不漏。
Impenetrable is spelled I-M-P-E-N-E-T-R-A-B-L-E. Impenetrable.
是无法进入的意思。Brenda 说，很多人太大意，不重视电脑安全，从来不换密码，或是用的密码太简单。Corey 说，
I'm guilty of that.
我就是这种人，从不换密码。Dylan 说，
And let me guess, your password is 1234.
Well, it's not quite that simple.
Let me take a guess. It's your wife's birthday.
That's incredible. How did you guess that? Have you been spying on me?
Nope. It's just that you selecte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Are you a member of any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Yes, a couple.
Then your wife's birthday is probably public knowledge.
That's right. In the internet age, very few things are private anymore. If I do a little research on you, I'll bet I can find out where you were born, what school you went to, your wife's maiden name, even the name of your dog.
D Dylan 和 Brenda 一下子就猜到了 Corey 的密码，原来他用的是太太的生日。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最常见的密码之一。由于 Corey 业余时间用社交网站，所以实际上他太太的生日简直就是
public knowledge，
公开的信息。Dylan 还说，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如此发达的今天，没有多少信息是真正保密的。稍微上网找一下，出生地、上过的学校、太太的名字等等，都能找到。Corey 说
，Wow, I hope I wasn't responsible for this recent attack. What's a good password then?
A good password uses a mixtur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For example, think of a simple sentence such as,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Take the first letter from each word in the sentence, and because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add the number one at the end.
So my password would be ILICOS1.
Yeah.That's a pretty difficult password to break, and i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on't forget to change it every couple of months.
Good thinking. I'm going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now.
Dylan 说，密码最好是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他举例说，可以想一句话。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用这句话每个单词的手写字母，最后面再加个一，因为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这样的密码又好记又难破译。Corey 高兴地说，他现在就去改密码。
Tricky passwords are difficult to hack, but they're easy to forget.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 我就给自己设置过特别难猜的密码，太难猜了，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You should probably write it down?
那可不行，写在纸上，万一被别人发现了呢？
Well then, hide the paper in a secret place.
对，放在秘密的连我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All right. In that case, just use your birthday as your password and pray that it doesn't get hacked.
Huh? 我听出来了，你损我呢。
好了，不开玩笑了。Let's relax and watch some hockey.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今天我和 Mark...Patrick 一起看冰球比赛。Hi, Mark. Hi, Patrick.
Hey, Yangchen.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hockey game.
Yeah. So, how did you ever get tickets to the Stanley Cup, anyway?
Well, I could tell you, but then I'd have to kill you.
Never mind. 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bad. But I'm surprised that you're a hockey fan.
I'm not exactly a hockey fan. 其实我不太懂冰球哎。
Oh, I think you're just being modest.
Yeah.Believe me, she's not being modest. Oh, look, our team just scored.
Yeah! 诶，为什么每个人都往冰场扔帽子啊？
Because that player just scored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有人变魔术吗？
No, there's no magician. It means one player scores 3 goals in 1 game. When that happens, everybody throws their hat on the ice.
哦，有一个队员进了三个球，我们就说他 scored a hat trick. Quick!Give me your hat. I'm going to throw it.
Hey, no way. Throw your own.
Okay, you can have mine.
He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刚才一个队有五个队员，另一个有四个，这太不公平了。
That's because the first team was on a power play.
What is a power play?
If a player breaks a rule, he has to sit in the penalty box. So the other team has an extra player and is on a power play.
犯规的队员要做到受罚席，那么另一个队就是 on the power play， 比对方多一个人，所以实力更强。I have another question.
Yang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Well, let me tell you, she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any sport.
That's not true. I can play mahjong.
Like I said,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ny sports. Because mahjong isn't a sport, Yangchen.
Wow, I've never been to a hockey game. Do people really throw their hats onto the ice?
The Canadians probably do. Hockey is a big thing up there. But here in America, we love our hats and we want to wear them after the games.
我倒挺想去看场冰球比赛的。
Really? I can treat you to a hockey game. My New Year's present to you.
Really? That gift is right up my alley. 正合我意。太谢谢了 Kat.
You're welcome.
好啦。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咱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朝鲜为他扣押的一名美国大学生向美国索取200万美元的医疗费用。那学生在2016年在平壤被拘留，一年多后回到美国，处于昏迷状态，然后很快去世。消息人士说，美国为了让当时已经没有反应的奥托·瓦姆比尔回国而派遣的主要特使，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签署了这个医疗付款协议，账单交给了美国财政部，但不清楚美国政府是否支付了款项。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不会就人质谈判发表评论，这也是他们在本届政府中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直到去年9月30日，特朗普仍然声称他的政府没有为美国人质离开朝鲜而付款。瓦姆比尔2016年1月因涉嫌在朝鲜酒店偷一张宣传海报而被拘留，那时他年仅21岁。在出庭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道歉视频之后，他于2016年3月被判定有罪，并被判处15年苦役。应对中国当前委员会星期四在纽约发表声明，指出即使是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也将证明无法解决中共对美国构成的无数其他危险。这些危险包括中国向全世界偷射军事实力，在地缘政治上跟朝鲜、伊朗结盟，价值观上拒绝给予自己人民以自由，对美国政府和民间进行全面渗透，所有这些目的在于巩固中共在国内的统治以及在全球的实力而做出的长期战略努力，现在被置于终身主席习近平领导之下。声明说，无论签署的是不是一个似乎更为平衡的双边贸易协议，只要中共依然掌权，破坏美国这一核心目的仍然将驱动中共的政策和行为。美国前总统拜登正式宣布，他将争取美国民主党提名他为2020年总统候选人。这一消息一出，拜登就在已经十分拥挤的民主党参选人阵营中处于领先地位。拜登在外交、刑法和国内政策方面的经验是其他总统候选人所无法比拟的。拜登的政治努力在几周前曾经受阻，当时至少有7名女性指控这位76岁的政要在公共场合与他们进行不当接触、拥抱和亲吻，其中包括一名前内华达州副州长候选人。拜登随后发表一段视频，在视频中为自己的过去行为辩护，称自己毕生致力于与不同的男性、女性建立人际关系，他承诺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拜登星期四在一段视频中说，明年的总统选举事关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国际地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美籍藏人学者丹增多吉博士向达赖喇嘛选择的失踪的班禅喇嘛根敦雀杰尼玛致公开信，祝贺他30周岁生日快乐。他在祝贺信中写道，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祝愿您生日快乐，并将继续为您立即获得释放而发声。丹增多吉博士在信中说，作为一名藏裔美国人和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为您发声是我的荣幸和义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提出了新的措施，以打击那些凭借签证前往美国而在签证到期后却逾期不归的人。新政府将惩罚那些签证逾期率高的国家，那些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 2018年，美国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学生和临时职工发放了超过900万份非移民签证，其中大约2%的人逾期不归。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2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今天在北京开幕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比起上一次会议呢，可以说招来了更多的国家元首，还有国际组织与会。“一带一路”的朋友圈看起来似乎是扩大了，但是相关的批评与争议是否就能够因此消失呢？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将会在这场峰会上宣传重新校正过的“一带一路”，来驳斥债务陷阱的指责。那么北京将如何的进行辩护？在美中贸易战尚未结束，西方围堵中国渗透的大环境下，一带一路是能顶峰而上，突破重围，还是掉下泥沼，越陷越深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专家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伟东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谢教授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交给我们的谢田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次的第二届的“一带一路”峰会，中国官方当然加大了很大的宣传，一再提到这次参与的嘉宾规模空前。那么，从两年前第一届的29国的元首，到这一次37国的国家元首，那么参与的国际组织也增加了。您认为这种种迹象是否就表明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确实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呢？为什么？
我想这表明的实际上是北京呢更需要更多的支持，就是说他实际上北京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那个 desperate， 有点就是迫切的需要这些国际支持。但是呢，他北京在煞费苦心动用他的外交官去寻找这些支持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他越这样做呢，实际上也越证明北京在这个一带一路背后呢有他深刻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和投资的项目。所以呢，基本上这是有点像这个司马昭之心，这个路人皆知，但是好像司马昭自己好像是装作不知道而已。但是其实上就是看看这些参加国家的领袖呢，我们也看到这基本上都是这些亚非拉国家，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那些小国家的领袖，其他那个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这些亚洲、欧洲、美国那个世界经济强国呢，他们或者是就是说没有派出更高的代表，或者是维持跟去年一样。像美国的话，根本就去上一届，他就两年前上一届，他还派出了官员，这次根本就拒绝派出官员。就是实际上，你如果从真正这个世界格局和世界大国的这个局势来看，这个支持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了。
嗯哼，谢教授，您刚确实也提到，就是说包括了美国，还有我们看到印度这几个国家，他们都没有派出代表来参与这次会议。不过中国官方一直很强调的就是意大利的参与。那么我们也知道，就在上个月3月份的时候，意大利成为了第一个欧洲的 G7 国家来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欧洲国家。到底意大利的这次参与代表了什么？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吗？
确实，对中共来说，这个意义它非常重大。中共一直想就是说突破，像您刚才讲这个，要突破重围，就是说让这个计划能够存在下去。然后他必须通过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就获得那个发达国家的支持，包括这个 G7 和七大工业组织国家的支持。这七大工业国家组织这实际上呢都没有再支持，都不支持，甚至美国现在已经公开的表示反对。 我想这种反对的声浪也会越来越大。那中共想要突破这些反对的话呢，他就从 G7 里面找这些最弱小的国家或最容易受到影响的，那这就是意大利。我们也知道意大利是 G7 中最就经济上最弱的，在债务水平最高的，跟希腊就是有一些类似。那他在这个从中共从这些G7 里面找了个最薄弱的环节，各个击破，这你可以说中共达到了他的目的。并且我们看到中共那个也在意大利啊搞了一些港口啊什么这些建设，但这个建设本身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就是说很快就会让这个意大利人世界看到，中共的目的呢实际上更完全不是经济上的。因为意大利的在建这些港口，我们看到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这个没有生意，没有这个货运，就是没有经济上完全不可行的一个东西。当然意大利人当地人他可能会喜欢，你只要来人来先投钱现代化他这样一个，把这个港口现代化，他们乐见其成。就是说意大利政府呢在台高筑的时候呢，经济上需要的时候也需要外来的投资，这可能就是说达到了中共的目的，意大利也乐得就是加入。但实际上这个恐怕中共在这个 G7 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这些突破呢，恐怕也就到此为止了。就是，但是这个，我想这个问题在于，就是说更大的问题在于，就是说，世界通过这两年的观察呢，实际上更加的深刻的认识到了"一带一路"背后中共的那个政治上的目的和这个债务的陷阱。但实际上，这个债务陷阱现在不光是对这个其他国家的陷阱，对中共本身也是一个陷阱。中共自己也陷入自己的债务陷阱。
是。
你比方这个"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这个，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就说威胁要撤出，要取消这个计划。那中共现在说，我给你重新谈判，重新降价。就降到这个程度，就是连中共自己的公司
都是赔钱在做啊，
要赔钱来的。
是，那么谢教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一谈这个"一带一路"，实际上像您所说的是把双刃剑，它也有可能反过来对中国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非常感谢李伟东先生耐心的等候。接下来我想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您听到这个谢教授的分析，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节目中也提到，路透社在昨天报道了，北京方面有意要利用这一次第二届的峰会来推出一个重新校正过的"一带一路"。刚刚我们新闻提到了，中国的财政部长宣布了推出了一个"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这是不是就是北京方面想要做的？您认为北京方面能怎么做？他们会怎么做来说服其他国家所有的这些疑虑呢？
刚才谢教授提到，中共的这个整个"一带一路"背后的政治目的，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国际上提出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警惕，甚至被你刚才称为围堵，这个也都是现在的客观事实。但是呢，后半段谢教授提到，中共的某些成功，就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看到他自己突破重围，然后呢努力要打开这个局面的一种努力，而且这个努力呢通过第二次一带一路的峰会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回报。在这之前呢有这个意大利参加，据说呢，瑞士也要签署备忘录，
是
北边的挪威也要签署备忘录，这个所以他进入欧洲的这个努力，其实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包括一定程度上肢解 G7 的原来的比较团结的这个格局，在中东，在匈牙利和波兰早就取得了成功，这次呢，英国在华为 5G 的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松口，也应该看成中共的某种成功。那么他为什么会成功？这个背后的经济方面，你提到一个修正版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方案，这次他确实在修正，一个是关于债务陷阱，一个是关于地缘政治，就是说原来有很多人现在说中国这个项目本身并不简单，并非完全经济，包括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王毅外交部长曾经专门出面批驳这种说法，竭力否认这跟地缘政治有关。但事实上它跟地缘政治有莫大的关系。比方说这次它海上军演，东非的那个吉布提港口，已经成立了一个叫补给站，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那么在瓜达尔卡纳尔港，就是这个巴基斯坦，不光有石油方面的这个绕道，马六甲海峡从内陆走石油管道、天然气管道这样的考虑，同时呢，它也是在那儿占据了一个重要的战略点。 那么最根本的目的，一带一路说到底，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群与群之间的对抗，就是美国原来有自己很多群，类似于微信，这个G7是一个群，北约是一个群，这个还有很多经济政治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群，而且美国主导这些国际大的群，原来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啊，原来都由美国主导。现在中国的声音全都扩大了，那么美国近些年来呢退出了很多群，给中国让出了很多空间，中国现在就在国际上组另外的群在跟美国对抗。说到底，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利用裹挟世界其他中小国家的群与群之间的对抗，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发生一场新的帝国主义之战。
李慧东先生，您刚刚也提到这中美之间群与群的一个对抗啊，那也提到中共方面为什么在一带一路上会取得成功，就在我们刚刚提的路透社所报道的这篇文章里面，他也特别点名了一个现象，他们说从去年开始就注意到了中国方面政府方面在推动或宣传一带一路的努力，已经不再是由这个官方的国家发改委在推动，而是由外交部在大力的推行。那么在去年一年就有10位中国的这个外交官员在国际间大力的来鼓吹这个一带一路，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样的一种外交上的努力，它的意图是什么？那么是不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取得了这些重要的回报与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呢？
发改委原来的出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朱镕基上台之后呢，把原来的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家发改委国家计划委员会合并，变成了一个新的叫发展改革委员会。那么他的计划委员会的前身的这样的一个出身，代表着他是对中国国企的更重视的一种计划模式和支持模式。那么而且呢，他主要面对国内，他从来没有给他赋予外交方面的功能。当然，他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那就说他可以对外进行某种程度的经济谈判。但是国际惯例，经济谈判通常由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来担当，那么发改委呢不去充当这个主要的角色，应该是中国尊重国际惯例和回避他的计划委员会和国企主要支持者这样身份的一个前移。那么用外交部呢，我也觉得可能因为外交部方面原来经济人才比较少，那这个在中国国内政府这样调动都是很容易的，也有可能他调去了大量的发改委或者其他方面的专家，国务院发展方面的研究中心方面的专家，去了外交部去支撑外交部去拓展一带一路，这是内部的一个方式。那么对外呢，通过外交部来联络呢，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外交行动，也说明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合作方面的问题，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多重合作，所以由外交部来担当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可以跟国际上各个方面对接。那么确实他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我刚才提到一带一路在中东欧，在非洲，在拉美，甚至在南亚，在这个西欧的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在逐步的取得进展。应该说美国的某种程度的以美国为主的这样的政策，以及他对国际上他原来拥有的群的某种破坏，给中国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然后稍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啊。我们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网友，他说呢，中共的一带一路由于其经济快速发展而引发的张狂架势，以及急吼吼到处扩张对合作国家施加的不公平条件，日益引起国际上的警觉和反感。实际上中共的一带一路在国内也引起人民的非议，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水平，中西部地区还比较落后，现在习中央还要专门开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所以放弃一带一路政策，停止大撒币，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中国以友好亲善的国际形象，应该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心愿。稍后我们可以请两位嘉宾谈谈你们的看法，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一带一路随着一尊的高调提倡撒钱撒一路，终于凑了一批穷国来朝，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圈子画得越大，给自己套的枷锁也越重，债是要还的，只是时候未到，会上已经开始纠正宣传的误点，可谓越做越死，因为独裁者走的不是顺乎规律发展的自然道路，而是一条不归路。 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灵童出世的网友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大加赞赏，就是在帮助专制独裁的中共欺压自己的国民，拉加德是可耻的。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说，一带一路西方一些国家就当作短线股来炒，见好就收，长线持有风险太大，不可能的。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先请谢田教授跟我们评论一下。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到了，他说这个就在习近平还在国内推动这个两不愁三保障的这些民生问题的时候，一带一路这个所谓60,000亿美元的庞大计划，这推动6年来也让很多中国民众感到心酸，而且揪紧了心在看着这个政府国家这样的在花钱撒币啊。您怎么样看这些网友的反应？他说大部分中国人心愿是要放弃一带一路，停止大撒币，那么提高中国还有还中国一个友好亲善的国际形象。您的评论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中国老百姓呢，实际上对这个在“一带一路”上根本没有发言权。我们知道，上次中共开两会的时候呢，他们通过那些，铁丝网啊、屏障啊，把这些两会代表隔绝开来了。现在据说又把这些参加“一带一路”的这些外国嘉宾呢，这个旅馆外面也筑起了这个障碍，不让中国老百姓呢，就说告诉外国人，告诉西方的那。告诉外国各个国家的那个首脑或者国际组织的首脑，他们实际上是反对这个“一带一路”的。在网上那个对“一带一路”表示支持的，都是那种据说好像是僵尸账户，就说是那种，中共控制的机器来控制来发出那些声音。就是实际上这个“一带一路”本身，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一拍脑袋出来的一个项目。当时中共的打算是这样的，他们如果他。那么继续享有对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可以继续积累大量的外汇，他们可以拿出其中一部分来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取得政治啊和经济啊、地缘政治、军事上的一些利益。刚才这个李先生也提到这一点，对。但是呢，他这个原来的打算呢，实际上并不是要用这个外汇储备来做，而是要用这个人民币来做投资。用人民币来投资的话呢，就是说他可以从向外。转移中国过剩的产能和过剩的劳动力和过剩的那些建筑啊、设施啊、是器械，就是各种各样的材料。那实际上中国在许多地方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把这些投资投到某一个国家的项目中去，他把从中国带去自己的设备、劳动力、人工，所以在导致了这个当地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你这个实际上你带来你自己的工人、自己的项目、自己资金在做。然后呢，给我们背上了债务，这样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经济没有任何好处，啊，但是所以后来和中共呢，就说不得不就是有些地方呢，像他可能也会利用一些雇佣一些当地的人，也需要用一些外汇，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现在看来那个，因为人民币不是个国际硬通货嘛，它这个外汇储备呢，因为中美贸易战和未来可能中国和欧洲之间也会有这种贸易上的那些争端。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其实赚取外汇的这个渠道已经被川普给截断了。换句话说，实际上川普的贸易战实际上已经把中国这个搞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些硬通货的钱呢已经这个给截断，他实际上是给他来了个釜底抽薪，所以下面呢他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非常有意思哦，这一点我想请李伟东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刚刚谢教授说这个贸易战已经把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资金给截断了，今年的1月份，我们看到啊，这个有报道传出说，中国虽然在一方面借贷融资给这些“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每年中国自己从世界银行贷款20亿美元。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两边这样的一种做法？中国政府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呢？
我可能略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轻视了中共在。这个方面的这个某种学习能力和钻营或者精明计算的能力，说这个中共自己开会，把代表和人民隔绝，人民的普遍声音是反对这个大撒币和一带一路的，人民当中确实有很多声音反对，中共呢对国际上显得自信满满，对自己的国内反倒很心虚，显得很不自信。把人民和这个声音隔离开来，这都是现在的事实，也是大家反对的。但是也不要忽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崛起了之后 很多中国人觉得这是一个自豪的这件事儿的一个情绪，这个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撑了一个这样的一套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所谓的大战略。那么一带一路所谓大撒币这件事儿，唯有美国最先看明白，提醒世界各国说这里边实际上是一个债务陷阱，也包括地缘政治方面的某些比较阴险的目的。那么美国看明白这一点，倒过来说明中共并没有像大家形容的那样乱撒钱。他自己的发改委和财政部也出来更替这个更正或者是澄清，说他整个一带一路项目，包括近些年来对外援助方面，纯粹属于无偿支援的，不到100亿美元，绝大多数都是带有利息或者其他附带条件的投资贷款，或者说这个出口信贷。那么应该说，在这5、6年以来，习所做的国际上所谓的这一路撒钱的行为，除了他遇到马来西亚玻利维亚这样的一些这个国家，包括这个有各种各样动荡的事件之后钱回不来，或者马来西亚说你必须要给我降价，我的东铁你不降价1/3，我不重新开工，你不重新开工我还要罚你的款，他遇到这种倒过来的这种债务陷阱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取得了他某种如愿的成功。这一点其实是不可忽视的，说美国的贸易战截断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资金流，现在看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而且中美贸易战从去年一年下半年到今年1季度的这个整个数据看，这个美国的情况并不乐观。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藐视和对他的批评这我都是赞成的，我也是这样的态度。但同时要重视这个共产党国家重新学习和适应新国际社会的这个能力，而且它正在一步步取得成功，这一点是不可小觑的。
好的，谢教授，我想再回到您，或许您还是有希望要补充的。那么在谢教授您做补充说明之前，我也提一下，这个习近平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特别针对未来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规划格局，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要从无到有，由点到面，他说要等于是从绘制一个全局的一个大写意画到聚焦重点精雕细琢的工笔画，所以从大写意变为工笔画，可以看得出来可能就类似于李伟东先生所说的，中国方面也不断地在学习精进他们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这个工程方面的，不管是技术商谈协商资商或投资，还有各个方面的努力。那么您是不是有任何要补充的？因为很多人也说习近平是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来达成这个所谓中国梦的目标，这个目标有可能达成吗？谢教授您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中共一直在用这个所谓中国梦，用这种这个虚假的爱国主义来欺骗中国人民。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中国人民的梦。你说中国人民不会这样去梦的，中国人不会看到，就是说在中国自己的一些环境啊、教育啊、经济发展啊、内地的一些发展还存在问题的时候呢，把这样的钱呢投资到海外去。并且这种海外的投资，我们看到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中国经济啊的经济，也就是说头脑的计算，或者仔细那个设计计算考量了那些投资回报率以后，真正值得做出来的。那国际社会上并不是没有资金，国际社会的资金呢，它为什么不投到这些中国在这些什么古代丝绸之路啊，或者是沿线的一些国家的那些地方去？但是投资没有去到那儿呢，都是有原因的，就是说那地方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足够的投资回报率。在中共呢，实际上动用了它的外交人员，动用了其他这个政治上的渠道来进行推行这样一个经济计划呢，实际上就是有这个根本就是有这种政治考量的。我想这个刚才李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中共确实是很善于这个学习，很善于抓住机会，但是呢这一点就是它实际上。如果他要是为了这个真正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甚至背后是作为这个中共在全球推行他的共产主义的理念和这些和他这个社会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如果有这个目的的话呢，他是不会计较考虑这个经济效益的。中共从来都是这样做的，就是说，并且以后呢，所以这些项目，由于这些美国的那些觉醒和美国对世界的这个呼唤。像越来越多的国家呢，它实际上也借助着美国这种呼唤呢，实际上在跟中共重新谈判。所以让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债务陷阱的一个问题呢，实际上也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债务。实际上慢慢的话，我想很多中国老百姓也会意识到，中国在这个推行这种纯粹出于政治考量的这些项目，海外投资项目的时候呢， 我想中国老百姓背上更大的陷阱，背上背大的更大的债务。我想中国国内的反对的声浪可能会越来越大的。
嗯哼，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下面这位署名叫做中华子孙拒绝马列主义的网友，他说，中共倡导的一带一路，发达国家谨慎参与，引来的都是一些穷国向乞丐不断的索讨。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快餐，斯里兰卡被坑前下99年的租借条约就是最好的证据。再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谢田教授今晚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